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是接着上个星期的个人实相本质第617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有关于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间的运作方式。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是以心电感应的方式不断地发送很多很多的资料提供给我们，那我们是以跟自己的想法接近的这种方式去接收我们内在传递的信息。这里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生产线那样。各位，如果你有去过工厂去看到人家的生产线的话，你会看到每一个关卡不是都有类似像光电的那种检查机吗？好，一般大型的输送带生产线在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设一个类似像光电的侦察器。如果这个产品经过这个侦察器，它符合了要求的话，它就会过去；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呢，侦察器就会把它挡起来。换言之，这条生产线如果继续在运作的话，那原来不合标准的这些产品呢就会被淘汰掉。那我们的信念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是做一个类似像侦察器的作用。我们的内在本来它要价值完成就是非常的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像一般的动物啊、植物啊，他们没有人类所拥有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们只会根据自发性，只会根据自然而然的法则在运行它的生命形式。所以动物植物在完成内在的需要的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顺利，非常顺畅的，不会有任何的差错。我们之前讨论到蜘蛛就是一个例子，赛斯就提到，如果蜘蛛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可能蜘蛛所蛛出来的网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蜘蛛所织出来的网那样的一致。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蜘蛛网类似像品质不好啦或者是什么的。那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要问，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他完全让他的信念是自由的，完全跟植物动物一样，完完全全能够在完全自发的情况下运作？当然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实际上相当难。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想法，这都叫信念嘛。信念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一旦凝结更多的类似的想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有约制力的信念。所以不管你怎么样改变你的信念，你仍然是以一种信念在看人生。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赛斯才在提到说，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看的话，正面跟负面的意义并不是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实质的人生的经验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我们可能会陷在某些泥沼当中，没有错，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呢一直导引到某个方向，我们挡掉了大部分由内在来的智慧跟自发性嘛。这种状况，也是我们在学习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因为生活的非常不快乐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信念好的或不好的，正面或负面，对我们来讲就有意义了。我知道一般我们在写赛事资料，通常会把类似像这一章然后前面的几章，我们会把它当作是写赛事的唯一的重点。每个人都在想说，如果我用一种信念，我以这种信念我就可以创造好的人生，如果我用另外一种信念的话呢，我就用另外一种信念可以创造那种形式的人生。所以通常可能很多人在学赛事资料都在学说，我怎么样用我的信念，来创造人生。那你看赛事的确是有这样讲啊，没错啊，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更仔细来探讨赛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讲过了，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以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信息给我们。那为什么它必须要以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资讯给我们呢？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要活在这个人世间 而内在不断地要传递信息给我们，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价值完成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哈，如果今天有一个生产线，那么你的位置在某一个点上，你是一台光电的侦察机好了，那你是不是在检查什么东西可以过来，什么东西不可以过来吗？从最初的我们的初始信念，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有跟别人完全不同的天赋，完全不同的独特性，那不就是我们内在一出生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最初始的原始信念吗？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最初始的原始信念，所以我们才会结构我们的肉体，我们才会选择那样的家庭，我们才会过某种形态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深入讨论，就是没有错，你的确是可以用某些信念来做一些转变，但是苹果树还是开不出紫罗兰。所以我们对信念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要再更深入来讨论。我们再往前回溯一点，有关你前面几节课有关你个人实相的部分呢，赛斯是怎么样在描述有关你信念的部分？在完全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我是浑然天成的，也就是自我跟内我呢会合作的非常好，会自成一个单位，虽然是个永远在变的单位，可是意识心是聆听我们的内在跟外在的声音，联合我由有形跟无形的资源说到的资讯而形成信念。所以是我们外在自我在形成信念呢，还是我们的意识心在形成信念？这个我们先必须要弄得很清楚。形成信念的最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意识心。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哈，我们活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操作信念的系统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自己。那这个意识心连接什么呢？连接外在自己，又连接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一个桥梁，一个在门槛上的意识形式。所以我们的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如果以更直接的说法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说是意识心在创造实相，而不是信念在创造实相。为什么？因为刚才提到了，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意识心在主导。那如果一个人死亡之后呢？如果一个人死亡之后，还是有他的意识心在主导，而这个意识心跟我们活的那个意识心是同样的意识心。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信念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从意识心的角度去了解。我们刚刚上完的第616节，因为我们这里是617节嘛，刚上完的616节大概是在56页的地方，赛斯谈到意识心，赛斯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谈信念的话，那信念的基础是我们个人的有意识的部分，所以有意识作为主导信念是重要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我们说要改变信念，不是凭空你可以改变的。如果你要改变的信念并不是在你有意识的范围之内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意思是说呢，意识并不是任凭眼灰你可以觉察到的事件或原因来处置的，你要改变的信念必然是在你有意识的信念当中的。也就是如果你的意识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意识心不就是信念的载具吗？通常我们在谈到要改变信念，让一般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要改什么信念就可以改什么信念，然后你要怎么做就能怎么做。可是这个一定跟我们的意识心会产生关系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没有去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可能会错用什么叫做信念了。如果信念不是在有意识的范围之内的话，那就根本无法形成所谓的信念嘛。如果我们的意识心当中没有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想法，习惯性的我们想要去挖看这个信念藏在哪里，那问题是如果它不在我们有意识的范围之内的话，你根本无法觉察到的时候呢，它根本就不是你可以改变的部分了。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人生是在 价值完成。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我们是在我们的一层一层内在的神性的操作之下，自发性的在完成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完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所要改变的信念根本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有意识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我们是比较难改变的。不是我们到哪里去挖啊，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被我们发现啊，我们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啊，可能在一两节课我们就会上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习惯从我们的过去的信念当中啊去找哦，我过去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谈信念的部分哈，都跟目前的信念有关的啊。虽然没有错了，赛斯在423页啊，《个人三本质》提到哈，他说呢，你必须要了解，基本上时间是同时性的。现在的信念的确是可以改变过去的，在一些治愈的案例当中，例如癌症或者是任何其他疾病自发性的消失，是因为做了某一种改变而影响过去的细胞的记忆。而基本上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通常都只谈我们现在这一刻的当下的信念。如果各位更敏感一点的话，各位一定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除了在个人实相本质之外，赛斯对真跟罗的諮商很少要他们怎么去改变信念，或者是呢，这种改变的方式效果也都一直不是很好，所以才会有20几年的天天諮商天天指导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好的效果。如果各位去看舒华金斯的与赛斯对话，其实真跟罗他们也不止一次在列所谓的信念，他们在列自己有什么信念，能够列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能够列到在几十个人的ESP 班当中呢，真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整个裸体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没有再穿回去，他就是在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信念的限制。好，那所以他们在讨论信念其实比我们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彻底。那如果你看以赛斯对话那一本书，除了整堂课一整个晚上在保守的美国东部，又是在30-40年前，真可以把他自己完全脱光光，面对着男男女女几十个人，然后一整个晚上是这样过去的。所以他们是很用心在讨论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那当然其中也包括舒华金斯提到，他说哎呀，我最难过的是我打我的小鼓，然后讲的时候呢就哭了，其他的人会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啊。那另外一个更好笑的是说呢，我当过别人的小三，或者是有婚外关系之类的一些说法嘛，其他人就哈哈大笑说谁没有啊。我们在赛斯团体当中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可能你有什么问题跟朋友讲，尤其是在赛斯的团体当中，人家通常会顶你一句话，哦，这就是你的信念啊，你有没有看到那是你的信念啊，你用这种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啊。其实这种一次就把对方封嘴的方式，我觉得并不是十分好的方法了。如果你要这样封法的话，那就还不如去看看拜伦凯蒂是怎么样在操作信念的。各位，有什么不是信念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思考，你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信念形式了。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信念，而且跟你的延伸的初始信念都多少会产生关系的。你怎么变怎么改不是说你改了就 OK， 不是这样的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一再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如果动不动就想拿大刀来砍我们对我们拥有的信念，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不给它任何空间， 对我们的想法没有一点尊重，然后你就以为你可以直接的把这个信念直接改成另外一种信念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粗糙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其实在616节赛事已经提到了，没有意识的，好，你没有办法去改了，不是在你的内在的范围里头的，你没有办法去动它。我们既然是由内在所产生出来的，没有错，我们的确是可以换不同的信念，但是你对它有感觉没有感觉，这个部分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各位去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不是这样吗？我今天在观察的所有的事情，不就是我原来的信念吗？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察，不就是你用你的信念在观察吗？那你怎么用你的信念去观察一个信念，而可以发现这个信念是另外一种信念？然后我们开始否定我们所看到的部分，我们用原来的信念在看外面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的部分，我们说它不是我们要的。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是等于一般在心理学上讲打两次，叫做两头烧了。本来你用某一种方式你这样过好，那么你至少知道由内而外的操作方式，那我们现在连自己原来的那个方式，那种生活方式我们都否定掉了，也就是砍柴连自己的柴板都把它劈了嘛。我们连自己的由来的自发的最珍贵的特质我们就先否定掉了。那如果你不是你原来的那个方式的话，那你又是谁了？所以我们提到其实用原来的信念看信念，多少有一点像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而所观察到的信念还是原来的那个信念所组成去观察的信念。有关于信念的部分，我觉得倒是由信念产生出来的那个背后的部分，我觉得是值得去探讨的。好，第一个，信念跟什么有关？信念跟对错一定有关。假如你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对的话，那你怎么可能相信它是真的呢？怎么会变成你不能放掉的一个想法呢？你会以这个想法，一定是你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它跟对错有关。那对错跟什么有关呢？对错跟处罚有关，好，跟罪与罚是有关的，而这个部分其实是最严重的。因为当我们觉得不对的时候，我们会处罚我们自己。当我们处罚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各位从很多早期课、私人课当中看到很多像我们个人思想本质后面一点点了哈，罗在写字，然后发现自己的手花抖，他是不自觉的用潜意识的方式在潜罚自己，连他自己处罚自己都不知道。那你看看真也一样嘛，真在处罚他自己变成没有办法走路啊，或者肢体的问题啊，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啊。当我们觉得我们不对的时候，我们会处罚我们自己，而这个处罚的部分呢，是我们自己无法觉察到的，而且我们会吸引事件，好，会造成情况，而又是在潜意识的层面。那么对错也好，处罚也好，其实信念跟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的恐惧是绝对有关的。我们为什么要紧抓的这些信念，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而这个安全的背后其实又是很强的恐惧感。所以我们用一种信念而不太敢去移动它，有很多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探讨有没有跟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是产生很大的关系的。而不管你怎么改，还是属于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基本的理论是说呢，假设这样讲好了啦，如果我们的内在好拥有的是1000万，而我们最多的只能接受10000，那么我们再怎么样的话，好，1000万送下来的资料，我们最多也只能拿到10000嘛。那么其他的990万呢，我们会把它挡掉，因为它不是我们认为可以应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话，如果我们在使用信念的部分能够更加的用各种角度各种方向去思考，就好像我之前一直在介绍那个脑力激荡术的意思一样，如果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没有一直执着在某一个方向上，认为某件事情是好的，某件事情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们随着我们的自发性的时候，那我们跟内在的这个接触以及过滤的方式，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光电检查机一样，就不会去检查错误的东西。而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创造的，没有错，可是是 我们的内在丢一千万的东西过来，而我们只能够收到一万，而这个连这一万呢，我们都收得非常的不好。我们可能用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凝固在一个角度上，所以在上一节课结束的时候，赛斯才会说，其实正面负面我们都在学习，只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而觉得自己是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有意识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变成是另外一种方式，必须要是在自己有意识的范围之内。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我们很少谈到我们对原来的信念也要有一个相对的空间，相对的尊重，给它一个合法的位置，因为毕竟那个就是我们的特质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去思考或相反的方式去操作，当然不见得用相反的方式才是对的，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像易经所说的两仪生四象，那一个太极要继续演化下去的话，他如果用一种方式，如果想要开拓更多的范围更多的方向的时候，他必须要创造一个相对的方向。如果你用相对的方向，在个人思想本质后面一点点的话，赛斯是有介绍到三管齐下的方法。那我们到三管齐下的那一节课当中，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但是所谓的三管齐下，其实就是用相反的方式去操作你现在的思维方式，不是说这种方式才是对的，而是它会开拓出那种纬度跟空间，而且可以看到当我们用另外一种思考方式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可以操作的范围，变成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能够拉开一些空间，让我们有意识的自己除了现在的这种方式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方案。那这个选择方案，如果你平常在做一些脑力激荡练习或者是想象力的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很多的其他想法会 come out， 会出现。如果从想象力方面去下手的话，也是一个好方法，因为我们的想象力通常跟我们的意识心是会连在一起的，我们的想象力不太会离开我们的有意识的意识心，我们的想象力是没有办法离开的，我们的想象力还是会围绕着我们的意识心在转。可是有想象力的话呢，我们所产生出来的各种方案的话，会让我们能够选择的这个角度有更多的范围，不是只有一种，而事实上是有很多种，而这个很多种并不是我们用拿刀子乱砍的，把别人的信念拿来我要直接用他的信念变成什么样子的。常常你会听人家讲说，我要当百万富翁，我要创造我的什么美好婚姻什么之类的，那些当然有些是可以做到，因为如果是在他的有意识的内容里头，价值完成当中呢，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符合我刚才讲的那个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要是有意识的，第二个必须要是当下，第三个一定跟你的意识心会产生连结，不是到外面去挖你现在失掉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不是这样的。所以想象力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尽可能表达的话，如果你尽可能表达，你也会发现你的信念会移动。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讲过了，一旦一个想法移动了，一个表达出现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行动当中会看到我们的立基点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环境会跟着从表达的过程当中，从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有一点像 GPS 那个功能，一旦我们动了，我们的内在信息就立刻会过来。那如果信念卡住了或某个部分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在的纠正的资料会跟随着而来。在昨天的课程不是有一个网友在问吗，如果我的想法是恶意的，难道也要表达吗？好，那我昨天不是有念的那一段赛斯的解释，那个问题是说呢，如果我想要杀死我的上司，如果我想在我的账户的查下下毒，或者是我想把我的孩子吊在晒衣架上面，难道我要用这种方式去做吗？赛斯的说法也是一样的，赛斯的说法是说，你平常都没有在表达，如果你有表达，你就不会累积这样强烈的 负面能场。所以以那种角度来讲的话，赛斯并没有说你要改变你的信念啊，这就是你的信念啊，你要看看这是你的信念。赛斯没有这样讲，赛斯要我们去行动，赛斯要我们释放我们的感受。因为从感受的释放，从行动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得到问题的解答。而且各位，你去看所有对真的諮商，好像我们最近常常在上私人课，就算不是私人课啊，好像第七次的我们前天上的课程，赛斯对真的那些諮商有任何一个字要真去改变信念吗？有要罗去改变新的信念吗？没有啊，他只是把问题指出来，然后他希望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把这个焦点移到另外一个方向。他没有说这个信念不好你要把它去掉，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不会叫你把你的原来的信念杀掉打掉砍掉，没有，没有这样说哦。好，他只跟真跟罗讲说，你把某个角度，好，比如说你到外面去吃饭觉得太浪费，那你就把它定成那是一个定期的只要是定期的话，你们就不会觉得是浪费。还有最主要是说呢，去看看你身边现在所有的快乐的事情，因为快乐的事情感觉的事情更多的话呢，你原来的那个部分就会被冲淡掉。所以他没有叫我们怎么去改变信念呢，而且他对真跟罗的教法当中也没有用这里一般人所用的这种方式，好像是你可以一组想法去改变另外一组想法。我们还是要参照整体的赛斯的概念，最少那个基本的三个基础我们也一定要了解。我们要改变信念，一定是从意识心当作载具的，由意识心的部分，如果意识心没有的部分，我们是改不了，也不在我们能改的范围之内。就好像你要林黛玉去写王熙凤了，他怎么写最后还是林黛玉的王熙凤样子吗？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去练习有关你信念的部分，倒是像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其实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就有点像赛斯在后面的课程提到的那个三管齐下，也就是用相反的方式去拉开之间的距离。那一般来讲的话，各位你去看，当然如果你用脑力激荡的话，应该会比拜伦凯蒂的更加的 advanced 了，不过拜伦凯蒂的可以参考，因为他把相反的事情当作是一个操作的手法。拜伦凯蒂的四计划以及反攻自问的四计划，这个都是蛮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是除了这个想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向。那他的四计划我想大家都蛮熟的，这是真的吗？这是第一计划吗？好，那第二句话是百分之百确定是真的吗？好，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说，如果你这样想，持有这种观点，你会怎样？第四句话是，如果你不这样想，会怎样？好，当然在问这四句话之前，通常会有所谓的六个问题了。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谁让你感觉到生气、伤心或者失望？好，为什么？他有哪些地方使你不高兴的？这是第一个去问问题在哪里嘛。好，第二个，你要他如何改变，你期待他怎么表现？好，这是第二个。好，那第三个，他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想或者是成为用什么方式去感觉，你想给他什么样的忠告？好，这是第三个。好，第四就是你要他怎么做你才会快乐。那第五的话是，如果此刻他在你心中是这样的人，那你要不要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第六的话是，你再也不想跟这个人经历什么事情。当你把这些问题写下来之后，你反过头来问说，前面我问的那些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如果这么一问的话，就不一定是那样。为什么？因为他要怎么做是他的事嘛。对拜伦凯蒂来讲的话，他就有三件事，好，你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那他要怎么改是谁的事？是他的事嘛。他用什么方式来表现他自己，他应该要怎样或不应该要怎样是谁的事？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嘛。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可以，因为他有他的权利啊。我们觉得他不应该那样， 如果实际上他都已经这样做了，就不是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这就是他的表现方式嘛。那我们对他的不舒服的点，我们觉得他应该要怎么做哈？那么政绩在哪里？还有呢，最糟的结果是什么？那应该到底是什么叫应该？拜伦凯蒂有好几本书啦，或许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一本书叫做《一念之转》，大家可能蛮熟悉，这是最老的书。第二本书是《我需要你的爱，这是真的吗》。那他的反攻自问也蛮好用的，事实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脑力激荡术啦。比方说你把某些问计的方式或者是条件的方式拿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套套看，也就是我们说的排列组合嘛。比方说查老师应该感谢我，好，然后转过来是我应该感谢我自己，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职责，不是他的。还有呢，再把它转到别人，好，我应该感谢查老师，好，特别是当他不感谢我的时候，好，然后再转回来变成好，查老师不应该感谢我，除非他做到了。意思是说，如果你用排列组合，好，用我们在谈到应用想象力的练习的话，我们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信念是可以用各种方向各种角度去变化的。好，甚至我刚提到的那个反攻之问，觉得他对不起你，反过来是你对不起他，你很讨厌他，回来变成他很讨厌你。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这每一个 sentence 每一个句子都有可能有其中相当真实的一部分。那么既然每个方向都有可能存在的空间的话，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所谓的想法所谓的信念，那到底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想法，然后想法开始去收集证据，那收集到的证据呢，就更加强了这个想法的确实性。然后从我们的感官当中呢，我们会觉察到，哦，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有的时候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它经年累月之后呢，就好像我们在累积很多的冰跟雪，然后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累积下来的事情到后来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结果，要移动有可能也蛮难去移动的。好，那解决的方式就是它不一定是真的，然后呢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思考看看，去感觉看看。早期在台湾有一本书叫《信念的革命》啊，那它有七个步骤。如果前面一点曾经上过我们的课的时候，这个七个步骤我之前有提过，那我想我就不再另外再提。但是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想法本身，它不是一定我们以为的那种被固定下来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限制性的观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信念不好，而是信念它是一个接收器以及阻挡器，你只能接收跟这个有关的东西，而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的内在送过来的资料会全部让我们挡掉。所以在前面的课程才会一直提到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去收集内在给予的东西，内在给的东西很多啊，但是你为什么偏偏只挑这些部分呢？妈妈给孩子很多的食物啊，问题是孩子很挑食，只吃一种东西，或甚至最后饿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这些食物他都有意见，因为他想减肥嘛，所以到最后他对食物完全排斥，并不是没有食物，而是他排斥食物。他为什么排斥食物？是因为他要有苗条的好身材。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所以是说我期待至少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读者你们开始去检查你们自己的信念，也许可以能够有一撇。我们一些本来接受为自己当作绝对真相而无法接受的无形信念，我们开始可以看到了。而且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很诚实的话，我们终究会找到我们所强调的核心信念。各位，很诚实的意思是什么？很诚实的意思是这个核心信念一定是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它是很清楚的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不在别的地方。 这就是对你自己的存在所持有的强大观念。我们之所以会以这种方式存活在人世间，我们自己的存在所抱有的强大的观念叫做核心信念，它是叫 core beliefs。 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呢，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会慢慢集结，然后集结到最后的话呢，会把所有的事情会做整合，整合的结果呢，就会变成有一个强大的一种想法来统一所有的想法。所以在之前很多的附属信念，也许我们看起来是互相不相干的，可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核心信念以后，我们就很明显的让这些不相干的信念呢会现行，因为这些不相干的信念跟核心信念一定有相对的关系，是这个核心信念的分支，而且只有在他们跟核心信念的关系当中才会显得是有道理的。男人的男子汉，女人的美丽，这都是身为男人或女人的一种核心信念，但是是比较综合性的，可能一般人都会有的。一旦你了解到核心信念原来是错误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分支、这些附属的信念当然也会跟随着消失，而且也只有核心信念才有那么强烈的强度，能够使你感知专注在某一个焦点上。就好比呢，所有的甘蔗都有甜味嘛，那把这个甜味聚合在一起，然后把水分抽掉，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甜，然后再把这个非常甜的这个糖分呢再浓缩再精华它的话，它就会变成类似像糖精的效果。那么任何东西呢，只要碰到这个糖精的话呢，它就会变成甜味嘛。比如说你喝咖啡，你不可能把甘蔗几枝然后放到咖啡里面然后叫做加糖。如果我们把甘蔗的枝当作是想法的话，那么糖块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核心信念嘛。只有糖块才有足够的甜味，如果你喝咖啡然后加甘蔗汁的话，那可能到后来也不晓得是在喝甘蔗汁还是在喝咖啡。因而呢，在实质的世界当中，只感知那些跟这个有关的事件，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核心信念，所以我们以核心信念来看所有的事情，其实跟核心信念都会产生类似像精炼的浓缩的这种味道。同时呢，也只有核心信念的力量才能从你广大的内在知识库里面只抽取那些切合它的组织的事件。我们内在知识是非常广大的，我们内在用心电感应传给我们的信息也非常广大，那只有核心信念这样这么浓缩的想法呢，我们才会挡掉那么多的资料。这里赛斯是举一个有关于核心信念的例子了，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人性本恶，那人性本恶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男子汉是一个概括性的男人的信念，那当然这也是核心信念。那这个人性本恶的这个想法呢，在他的周围会蹦出来很多只加强人性本恶的这事件，而有这种信念的人呢，在他的所见所闻当中，不论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普通的经验当中呢，都只会进一步去加深这个想法这种信念。所以会从所有实质的资料当中啊，不管是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信件也好，或者是私人谈话也好，对现代人来讲的话，加上一个网络上的资料，从 LINE 里面呢，从 Facebook 当中呢，从 WeChat 当中，人家送给你的信息是什么，而且你也只会注意到跟你的信念有关的部分。各位你也常常看到嘛，人家可能送一大堆的信息，或者是我们每天在Facebook 上面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看不完的资讯，那什么资料让你觉得有兴趣然后把它翻开来看看呢？为什么你会花时间在看这个东西呢？去想想看，这个都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一点关系的。我们专注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会接受这些信息，而且会加强这个信息，但是你会挡掉其他的部分的信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学了赛斯资料之后，我对很多那些什么要如何才能更健康啊，要怎么保护自己，像这些部分的话呢，我通常就不太会看了， 也许我看到了，可是我会忽略它。但是有些部分呢，会让我有很大的兴趣好奇心的话，我就会翻出来看看。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常常在讲做菜啊，剥石榴啊，像剥石榴应该很多人不会去看啊，但是我会去看，我会看啊，人家是怎么剥的，那为什么这样剥，这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如果它跟你根本不产生关联性的话，那么即便今天有很多资讯啊，你也只看你所要看的。有些人拿到报纸只看前面的世界新闻、社会新闻，看什么地方发生灾难哦，办国家大事。可是有些人呢，他打开报纸，他只看文艺版；有些人呢，他只看时装，只看用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更美丽的。一份报纸拿在不同的人身上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所看的新闻的次序方式，或者是花时间所看的内容是不很一样的。那回过头来讨论刚才赛斯所说的，如果我们觉得人性本恶的这种观念的话，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找到人性本恶的证据，而且也只会去集中在证实那个信念的资料上面，那么对别人的疑心就会越来越大，更不要说他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他也觉得他人性是本恶的，他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而这个信念假如能够深入到他的人生当中的话，可以深入到最亲密的地带，到后来的话呢，他几乎没有办法去驳倒这样的证据，他总是觉得人性是本恶的，而相反的资料是完全找不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拜伦凯蒂的工作坊会那么有名。各位知道拜伦凯蒂的工作坊是非常昂贵的，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他是在一年前就必须要报名的，而且我知道会用好像是美金10000块以上啦，并且很早就截止了哈。那根本就是有钱人在玩的游戏。这个玩的内容呢，其实是在找那些你完全找不到哈、驳不倒的信念的证据。那么回过头来讨论，如果你有人性本恶的这个想法，而这个又是一个无形的核心信念的话，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抱有这样的信念的人啊，会变得连自己的配偶、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世界你都不相信，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啊。赛斯在这里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核心信念是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我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如果抱持这样想法的人啊，通常不会认出他是一个无形的信念，别人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常常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啊，非常有才华而且知名度很高的人啊，常常也会有这种我们看起来很好笑的，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念的人。如果各位有听过丁山老师跟我的电台对话哈，丁山老师就提到他有一个老师是他的恩人，在艺术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的一个人。可是这样的一位老师啊，这么优秀的老师，他产生的一个想法是：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跟他的对话曾经讲过说，那你要不要去问他你有什么问题，希望他来帮你的忙，帮你解决。丁山老师说他根本就不想去解决任何问题了，因为他完全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赛斯在这里说，抱持有这样想法的人通常不会认出来他是一个无形的信念，但相反的，他会情绪化的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个人的行动是一点价值一点作用都没有，而最好的是什么，一个人死了就是最后的终结，而且人总是会死的，既然人会死还有什么真的有意义的吗？当然基本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多次元的概念啦，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呢，就算你明天要死，今天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学你要学的东西，而且即便你死了你也还继续在学。我刚讲过了嘛，我们 活的时候有意识心，而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除了身体没有之外，我们的意识心还是存在的。活的人跟死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意识心，那这个意识心的话是拥有你曾经有过的任何的知识跟经验，全部都会记忆在你的意识心里头，而且因为是意识心的关系，我们也持有相同的信念。人活的时候有什么信念呢？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信念吗？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就变得很聪明，当然在死后的世界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看得到的东西的确是比较广泛，但是在广泛，如果你叫一个孩子跑到宝藏库去的话，这个孩子能够搬出来的还是跟他有关他会玩的玩具，跟他有关的事情，你给他再多的财富他也不会使用。一样的情况啊，我们虽然在内在实相是没有错啊，你的确不受到时空的限制啊，可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心的关系，我们的智慧没开，所以我们能够操作的事情还是原来在人世间能操作的那个范围。但是如果有这种人生没有意义的这个信念的话，受害的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啊，还有一大堆的附属信念是跟这个相连，而且也会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家人，也会连累到所有跟他接触的人。因此在我们开出我们的个人信念的清单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其他的信念，而把它当作是别人的清单那样去检视它。因为我们除了用别人的信念去检视自己之外，不然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嘛。而且我刚才提过嘛，像曾跟罗他们的朋友，他们在 ESP 班列这个信念清单，应该是又勇敢又深入。我只是提醒大家，你必须要用整体的观念来看赛斯的说法，因为如果你对赛斯的某些观点没有真正深入了解的话，我们以为说，哦，我现在学到了，就是用信念，信念就是一把大关刀，我用这个信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用那个信念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各位，如果不在你的有意识之内，如果不在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之内，你没有办法用苹果树去开紫罗兰。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是意识心在创作人生，不是信念在创作人生。因为信念必须要由意识心把它带出来才能够物质化。另外你看赛斯的教导在这个地方也讲得非常清楚，他要我们去列个人的信念清单，那列了以后呢，他没有说你要把这些清单呢把它砍掉杀掉勒死他枪毙他。我们没有办法去火认能量，我们没有办法去压制能量，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用各种方式把它扭转掉。所以赛斯在这里的教导方式，你看他的说法是怎么写的，他说，我没有暗示你，我没有叫你只写负面的意念。换言之，重点还不是在负面的意念上面，而是要接受快乐信念的存在。我们要接受我们快乐信念的存在，而不是要去找我们的负面的意念。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能量的操作方式跟我们用物质存在的好坏的这个操作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前面才讲到说好跟坏正面或负面其实没有具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我们是拿来当学习的，而且我们不可能不肯定我们自己。那我们来看看赛斯是怎么操作的，他说呢，接受快乐信念的存在，把经验中那些成功得意的因素考虑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是极为重要的。我要你们去捉住那些成就感，把它转移或转移到你曾经碰到困难的地方。各位去注意这里的两个不同的手法，跟我们在说什么信念创造实相，我们是我现在要变成有钱人，我现在用有钱的方式来做，不是哦。他用两个说法，各位去注意这两个说法跟我们使用的方法一样吗？不一样哦。虽然他知道什么地方是有我们的负面的意念没有错， 但是他没有打压他哦，他是去找出快乐的信念，好，然后把快乐信念呢，把它移到转移后转移到我们现在所碰到困难的地方。这里你没有看到他在打杀你的负面的信念，没有，好，压他吗？没有，没有打他，没有压他，没有勒死他，没有枪毙他，这些全部都没有。但是他用的一种说法是什么？是转移，把原来的负面的令人担心的那个想法移到快乐的成功的那个因素上面，这个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只有快乐才可以生快乐，只有忧愁才会生忧愁，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各位有没有看到赛斯是在你原来有的意识里面去找出好的这个部分，把它当炉火把它烘热，不是去外面找的哦，是从我们的意识心去找我们成功的那个经验，就好像我们在烧热一个火炉一样嘛，火炉烧了之后呢，再把那个烧红红的那些炭啊，把它移到外面去，然后从这个热热的炭当中去引发其他的燃烧的部分。这种操作的方式跟一般坊间在教你的我现在要用什么信念，我要改变什么方式，我现在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变成百万富翁，我现在要找到真命天子，不是这种操作方式啊，必须要你有的你才能把它放大，如果你没有的你怎么放它呢？还有不是去砍它去杀它，因为你砍它你杀它的话有几个问题，因为能量是越压越强。第二呢，我们一旦否认我们的某些部分的话，我们就不肯定我们的人生的特质了。这种状况的后作用是什么呢？这种状况的后作用是你会觉得自己不好不像话，那么一旦不好不像话，你已经打自己一次了，觉得自己不好了，难过了，然后要把它改掉，又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把它弃之而后快的话，那么你已经打自己两三次了嘛。而各位，我刚刚提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一旦我们觉得这个信念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处罚我们自己，是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会处罚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旦觉得不好，这个不好本身一定牵涉到处罚。各位，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真有的时候做错事情的话，他膝盖会痛，又没有人打他膝盖，又没有人划他跪啊，可是为什么真做错事的时候膝盖会痛啊？是因为真小的时候一旦做错事，神父就会划他划跪嘛，所以他的膝盖会痛。各位，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好，我们会在无意识的层面会处罚我们自己。那这一节课的后面一点提到罗的状态也是一样，罗觉得他跟他的妈妈的沟通是不良的，可是他却用文字好替赛斯跟其他人沟通，那么直觉的就会处罚自己。各位去看看他的那种諮商资料，你就可以了解到，任何我们觉得自己不好，为什么我们要肯定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好的话，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如果不好就是要打。就连上次我提到的那个拜伦凯蒂的例子，他已经七老八十了，只是因为兴趣去学个跳舞，他都觉得自己应该受处罚，而且是自己怕挨打。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意外啦，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需要被处罚的心，所以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去应征某些人来处罚我们，而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观察到的。好，各位，如果你觉得某个人不好，通常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处罚他的，用不好的脸色给他看，或者是用相反的态度对他。去问问自己，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是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在你情绪上是保持平静的呢？没有处罚的心，没有气势对方，没有对对方的指责，或者是给对方不好的对待方式，有没有？就算你最好的闺蜜，最亲爱的伴侣，你的父母亲，那可能你珍贵的像什么一样的，可是如果哪件事情你觉得他做错的时候，你会怎样？给他臭脸看啊，一个礼拜不理他啊， 如果一件事情你做错了，也许根本没什么大事，那么你会怪自己多少次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处罚对方处罚自己，其实都跟对跟错有关。那么我们的信念本来就是对跟错所形成的啊。你看哦，我们如果有一个信念觉得什么事情是错的，那我们就只好遭殃了，因为你真的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在处罚别人跟处罚自己。所以为什么感受必须要表达？因为如果感受不表达，它就会隐藏在内心里面，然后变成后面那个暗杀的刺客。为什么我们内心里面有那么多刺客不断在暗杀我们，而我们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们藏了很多没有表达的感受嘛。一旦你表达之后，就没有那个刺客不断在用各种方式来处罚自己或处罚别人。表达之后只是这个刺客出现原型，我们知道说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天天阴雨密布，还不如下一场大雨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表达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它现形，而那个处罚的概念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有那种做错事要处罚的概念。别人做错我们觉得我们原谅他，各位，我们会无形中处罚他，你信吗？而我们做错事，我们自己处罚自己更看不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觉得我这个信念不好，我要改成另外一个信念，说真的啦，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念不好，你已经在某个部分你藏了一个暗杀的刺客了，你给自己放下一些定时炸弹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如果移不过去呢？如果移不过去又觉得自己真的很烂，可是我刚刚讲过了啊，如果不在你的有意识的范围，不在你的内在的范围当中，我们的意识心是信念的展现，你要怎么改嘛？因为你的意识当中没有这个部分啊。而且回到一个最主要的赛斯的论点，一旦自我在操控，严重的在操控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阻断跟内在的沟通，阻断内在的能量，我们阻断内在的信息，这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的确可以创造实相，而我们的内在的确可以传递给我们无限的资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完形。所以完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完形的意思是一种森林，它就完完全全的知识跟智慧来应付它在人生当中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可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跟它自己的价值完成有关。我前面有提过，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住了好几个神明嘛，我们除了自己之外，同时间我们住了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赛斯第二，我们的赛斯第三，我们的赛斯第四，全部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人世间的，他们是活生生的，而且神中有神，神中又有神。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只要跟我们的价值完成有关的话，我们的神明会一层一层的来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罗的内在，为了能够跟真能够结婚，连赛斯第二都插手了。这个是有章节，而且赛斯第二直接的跟他讲，就是因为你的人生旅程当中最好的一条路就是你跟真能够结婚，共同去传赛斯资料，所以你交什么女朋友都不会成功的。所以罗能够用他的信念创造他跟别人结婚吗？不会的啦，因为赛斯、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他们会介入，而这些资料是明明白白呈现在早期课里面啦。所以各位，你去看赛斯怎么操作信念的改变啦，他叫你当然要知道你的负面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你快乐的信念，你成功的信念，你得意的因素，把这些部分把它移到你现在所面临的部分，那这不就是乐才能生乐，愁会生愁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因为这个跟我们在用我们以物质实相的角度，用想当然耳，用所谓的大师的教华，以为你只要用信念就可以创造实相，嗯，是安呢啦，不是这样啦。我们见树不见林，没有看到我们是个多次元的人格。那以单一的人格方式想去操作，本来就是跟内在有一个能量的冲突，能量的拉扯。如果我们跟内在对抗，怎么有可能会成功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是无限的？没错啊，因为你拿一组你的信念，而这组信念是分配给你的，是整个宇宙当中最和谐的那个部分，而宇宙会供应你所有你要完成你自己的那一份资料嘛。而且你所要表演的那个特色本来就会是你个人最有兴趣的那一份啊，你不可能对其他的部分有兴趣啊，你不会跟鸟去抢它的虫来吃嘛，因为你不想吃虫。对鸟来讲的话，可能虫是很美味的，可是你没有兴趣啊。我们有兴趣的就是我们自己由内而外的自发的自然的由内在所要我们完成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最有兴趣的部分。所以的确是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的确是信念是没有很大的受到限制，因为你有兴趣的就只有那一边嘛。不要告诉我你很有兴趣去跟树上的鸟去看看用什么方式来啄木，然后来取树中的虫来吃，我想你是不会有兴趣的。其实我在看 Lion King 啊，我也不觉得那个小狮子王啊真的想要跟山猪去找木头里面的虫来吃，这只是卡通影片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卡通影片我都觉得蛮好笑的，一个小狮子王跟这些什么山猪啊做朋友啊，结果都吃山猪他们吃的东西。难道一只牛跟狮子做朋友，牛会去吃野兽吗？对老牛来讲的话只会吃嫩草，它有兴趣的就是嫩草而已，它对鸡肉鱼肉是没有兴趣的。一样的情况，我们有兴趣的就是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以生俱来的那些初始信念，那个部分我们是有兴趣的。而这里赛斯所说的改变信念的方法是什么？去捉住那个成就感，捉住那个你曾经是非常光荣的非常快非常成功的那个部分，把它转到你现在碰到困难的那个地方。这就是赛斯在改变信念的方法。难道你以为找别人很成功的不是跟你无关的那些部分，你哪来想要用这个来创造你的实相？你觉得这是容易的事情吗？如果是容易的事情的话，那么赛斯就不会说苹果树不会开出紫罗兰。还有还是提一下真跟罗他们21年的课程几乎是连自己的所有的心态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部赛斯都知道，而且连做梦都在教他，任何时候都陪伴着他，甚至于带着他到其他的层面去。各位去思考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赛斯跟他讲用什么信念去改变就可以创造人生，他为什么创造不出人生呢？不然创造不出人生也创造一点花旗参嘛。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 10.06 分到 10.19 分这个地方开始因为这个地方赛斯喊可以休息一下，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今天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是应该是第192页的天荒夜谈，我们已经快要接近五分之一的课程了。在这里我奉上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祝各位天天开心，年年如意。